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1篇第10节，诗人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神具有无穷的智慧和真理，他永不撤回，永不废弃，他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神吩咐我们所当行的，也吩咐我们所应当指望的。敬畏他，顺从他，是众人的本分，也是我们的真利益。真信仰带来真智慧，懂得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的全备律法。因为爱神，时常遵守的人，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祝福与咒诅。我们思想祝福与咒诅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第27章，从11节到28章的14节。申命记27章11节到28章1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若是，
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主与我心心相印，紧紧地一爱结连，任凭时狂风暴雨，
生命记第27章11节到第28章14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宾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驱往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受淫河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生命记》27章，从11节到28章的14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9节，《生命记》11章29节。经文说道： 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申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申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祝福与咒诅。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遍加德、亚舍、西伯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为百姓祝福表明神的慈爱，宣布咒诅显明神的公义。申命记二十七章十五到二十六节列举了十二种要被咒诅的罪，都是违反神公义的行为。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警醒得蒙祝福，要警惕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奉主名求，阿们。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祝福与咒诅。神不希望他的儿女们顺服他只是为了得到祝福或避免管教，而从心里爱他。免罚受福是出于自私，会被撒旦质疑，不能显出神的能力。因此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话在申命记里反复出现。你若爱神就不会违背他的话，而且还会恨神所恨的。当时悖逆的以色列人陆陆续续死去，尸首在旷野消灭，如今他们照神所应许的要进到迦南地得地为业。申命记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摩西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基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申命记这几个字儿是第二次律法或是重申律法的意思。在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当中，这些律法都已经陆续宣布过了。起先神是从会幕中对摩西说，最先听见律法的那一代人很多都已经死了，如今耶和华借着摩西再次重申。摩西把律法要点讲述之后，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的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律法上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 要谨慎地把文字刻在石头上，使读的人容易读。要在以巴路山上筑石坛，献平安祭，因为神喜欢百姓跟他相交，与他团契。约翰说，我们乃是与父变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感恩和爱戴是遵守律法的动机和动力。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摩西把将来的生死祸福都摆在以色列民面前，倘若顺服，就必兴旺，多多蒙福，胜过敌人，扩大疆界；倘若悖逆，就会衰亡。要选祝福还是咒诅？有人说，一篇有效的讲道一定会要求会众做决定，做选择会让人加深印象。西利新山是一座清脆的山，在这儿要宣读祝福的话，跟在光秃的以巴路山宣读咒诅的话形成对比。在申命记二十八章之后的章节里，对于祝福跟咒诅有详细的说明。宣布祝福的话表明的是神的慈爱，而宣布咒诅的话显明的是神的公义。由神亲自决定哪些支派站在基利新山，哪些支派站在以巴路山。如果你注意，就会发现领受祝福的六个支派全都是由自主妇人，就是利亚拉结非使女所生的。创世纪三十五章二三节记载，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伯伦。拉结生便雅悯和约瑟。为什么是由自主妇人的儿子宣读祝福的话呢？加拉太书四章三十一节，保罗曾说，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使女就是西帕跟皮拉所生的儿子，跟失去长子位分的流便，还有利亚最小的儿子西伯伦，这六个支派的人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的话。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们为何受咒诅，原因何在。他们是被严严谨记过的。利未支派要向以色列众人大声宣告，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这是一场一次性的仪式，并不重复。作为圣约的群体，每一个人必定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色列悖逆的本质就是拜偶像，就是存着不幸的恶心，高抬自己反对神，轻慢神，把自己的标准愿望看得比神的更重要。众恶之首就是为自己雕刻偶像，用虚无的神来取代真神，向神心不诚实。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百姓人人回答，是为了确认这些话可不是说着玩的，警戒自己不要干犯。这里只宣布咒诅的话，十二项违背律法不前不义的行为，像不要挪移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在神给的土地上，人挪移邻舍的地界，是因为意图侵占邻舍的田地，也就是孤儿寡妇的产业，想要侵吞他人的产业，这就是对邻舍没有爱心。这样的人必定受咒诅。其他诸如轻慢父母，引诱人偏离神的诫命，使人误入歧途，诸如不公义的审判、乱伦、杀人、收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等等，这些行为都要受咒诅。神已经赐下公义、圣洁、良善的律法，律法显示和反映了神不变的本性。耶稣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些心里废了神的律法， 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都要受咒诅。因为不爱神，也不像神。生命记27章，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宣告的是咒诅的话。你说，诶，那祝福的话呢？祝福的话，神刻意留在新约耶稣的登山宝训里，由耶稣亲口宣告，有福了。神要在所拣选的子民中彰显他的国，他们在神同在的地方接受神的治理，领受神的赐福。利未记26章记载，神应许以色列百姓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他就从土地开始赐福他们，给他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应许他们会吃得饱足，在他们地上安然居住。他们遵守神的圣约，神会保守他们，倘若无人惊吓，刀剑也不经过他们的地，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眷顾他们，向他们守约施慈爱。但从心里弃掉神的约，不听神的话，也不遵守他诫命的，神就会把忽然来到的惊恐带到他们中间，又是灾病叫他们眼目昏花。若持续悖逆，神就要向他们变脸，他们会败在仇敌面前，被恨恶他们的人辖管。到了这个地步，要是行事还是跟神心意相违，神就要按他们的罪加七倍降灾给他们。若还不自卑改正自己，神就行事与他们反对，因他们的罪再加重七倍击打他们。神预告要把他们分散在万国中，地会因为荒凉享受了安息，但他们在仇敌之地却心惊胆战，连风吹落了树叶都会让他们惊吓。若终不悔改，结局就是在被掳之地消灭。但若他们未受割礼的心开始谦卑，也负了罪孽的刑罚，神仍然会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并纪念应许给他们的地，因为他仍旧是他们的神。而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晓得神是公义的，悖约的百姓该是什么结果，就会是那样的结果。神感动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地要有公开仪式，其实为了要他们在选择跟后果上有更多的思考。若就表示不确定，是谨守律法呢，还是执意犯罪，要选哪一样？你愿意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的是咒诅还是祝福？行动之前先好好想一想会有怎样的后果。律法是迅猛的师父，以色列民在对神认识不深的时候被约束受管于律法之下，他们不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不是有机会犯罪却因为爱神愿意远离试探，他们需要救主，神却是先以律法教导他们。因此律法是先行的恩典，是尚未完全的恩典，是暂时的真理运用，让人自觉有罪转向神，仰望他的怜悯，不是神终极的心意。以色列人听清楚了祝福和咒诅的话，蒙福的第一步就是把心归给主，向他全然敞开，在每一个选择上愿意讨神喜悦。他们若爱神就会这么做。神看重的并不是我们遵守律法的字句，而是我们心里有没有生发仁爱的信心。信心借着爱的行动使律法上的话成就。律法上说不可，说要这样，当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没有律法禁止。律法使人知罪，使人深刻地认识罪的本质，在所宣告的咒诅中更是明白了神多么憎恶这些行为。神在律法中对人的要求以及他在福音中给人的恩典就在圣经里慢慢展开了。 保罗看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基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已经完美的阐明了和运用了神的律法。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使我们明白神的要求，并感念主为我们这些本该受咒诅的人受死，而甘愿为他而活。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圣灵帮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后，约瑟要果然执行了这项任务。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律法不是神终极的心意，却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当神将福音完整启示下来之后，新约的我们要因为爱主遵守主道。那些咒诅的话不会叫我们惧怕，因为约翰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爱里没有惧怕。你吩咐我们的诫命不是我们难行的，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里边发挥，使我们恢复神原造的形象，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帮助我们从律法中看见你的心意跟本性，使我们满有你的心，知道如何行能够讨父神的喜悦。主啊，感谢你使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在你手中成为恩典的杰作，愿荣耀归给你。帮助我明白《申命记》里边所记载这一切律法，你要我们明白的重点，是我们持守你的法度，见证你丰盛的救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申命记》11:29，即是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沉迷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沉迷在以巴路山上。申命记11:29。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48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个人每天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在溪水旁